1985年，在三一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，17名本科生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控的思维方式。他们没法不去想一头白熊。三一大学是位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所小小的文科院校。这些本科生明知这是不对的，他们不敢去想它，但就是难以抗拒。每当他们试着去想别的东西时，思维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白熊身上。平常，这些大学生很难想到白熊，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性、考试和对新款可乐的失望。但这时，他们很难不去想白熊，因为他们预先就被告知，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，请不要去想白熊。这些学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·韦格纳系列研究的首批参与者。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早期，韦格纳读到过一个关于俄罗斯小说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故事。哥哥让小托尔斯泰待在角落，直到他不想白熊了再出来。晚些时候，哥哥回来了，小托尔斯泰还坐在那儿，为满脑子的白熊而苦恼。韦格纳很快发现，他忘不掉这个故事，因为他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？韦格纳做了一个实验，像托尔斯泰小时候做过的思想控制测试一样，他告诉被试者，他们可以想象任何事情，但就是不要想白熊。从下面这位女士的实验报告可以看出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困难。我竭尽全力地去想除了白熊以外的其他所有东西，我想呀想呀想呀，所以嘿，看看这面棕色的墙，它看起来就像……每当我试着不去想白熊的时候，我其实总是想着它。这种状况维持了15分钟，没法不去想白熊。这或许不是最糟糕的意志力失效的案例，但正如我们所见，越是不让我们想一件事，我们就会越去想它。对焦虑、沮丧、节食、上瘾的最新调查证实，把我不要的力量用在设计思想、情感的内心世界，它就会失效。当深入内心世界时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需要给自控一个全新的定义，给放弃自控留出一点空间来。这难道不讽刺吗？韦格纳对其他学生重复了白熊的实验。当学生们开始不断地想到白熊时，韦格纳要求他们去想点别的，但每次都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。当人们试着不去想某件事时，反而会比没有控制自己的思维时想得更多，比自己有意去想的时候还要多。这个效应在人处于紧张、疲劳或烦乱状态时最为严重。韦格纳把这个效应称为讽刺性反弹。当人们试图摆脱某种想法时，它却像飞镖一样嗖地飞回来了。当我把这个研究告诉父亲时，他马上对研究结论表示赞同，并和我分享了他的亲身体验。我在神学院读书时，他们警告我绝对不要想性的问题，所以我经常互相提醒。当然了，我们反而总是想到性，甚至比没进神学院时想的还多。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没能成为牧师。讽刺性反弹可以解释了现代人的很多失败事例。 失眠患者越想入睡，就越发现自己清醒。减肥的人拒绝碳水化合物，却梦到了沃登面包和澳洲坚果曲奇。忧心忡忡的人试图摆脱焦虑，却一次又一次陷入对灾难的幻想。韦格纳还指出，清醒时压抑对意中人的想念，会让人经常梦到他，甚至比刻意去想时梦到的还要多。这无疑促成了心理学中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。越是禁止两人相爱，他们爱得越深。压抑人的本能时，就会产生这种讽刺性反弹效应。韦格纳为此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，渴望留下好印象的求职者，总会说出让考官生厌的话。努力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的发言者，总会道出心中令人不快的成见。最想保守秘密的人，总是忍不住要泄密。努力不想打翻盘子的服务生，最可能把调味汁弄到衬衫上。韦格纳甚至还把一项科学发现也归咎于讽刺性反弹效应。在看同性恋色情电影时，最排斥同性恋的男人却勃起的最厉害。压抑想法为何行不通？为什么人们想消除某种想法或情绪，结果却适得其反？韦格纳认为，这和大脑如何处理“不要去想”这个指令有关。大脑把这个指令分为两个部分，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系统去执行。大脑的一部分负责人将人的注意力从被禁止的想法那里引开，就像韦格纳第一个实验中的那位设法不去想白熊的女士一样。我试着去想白熊以外的其他所有东西，嘿，看看这面棕色的墙。韦格纳将这个过程称为操作。操作依靠大脑的自控系统来完成，和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自我控制一样，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能量。大脑的另一个部分则负责寻找证据，证明你没有去想、去感觉、去做你不该去想、去感觉、去做的事。就像那位年轻的女士观察到的，我想呀想呀想呀，每当我试着不去想白熊的时候，其实我总是想着他。韦格纳将这个过程称为监控。监控和操作不同，它自动运行，无需耗费大量的精力。监控与大脑的自动危险检测系统的联系更紧密。自动自控，这听起来可能很棒，但如果你认识到了操作与监控的配合有多重要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无论基于什么原因，只要操作减弱了，监控就会成为自控的噩梦。通常，操作和监控同时工作。例如，你要去杂货店，并决定不买零食。当操作努力集中精神，计划并控制你的行动时，监控就会扫描你的想法和周边的环境，来寻找警告信号。如果你的精力充沛，操作就能很好的利用监控的报警信息。当监控指出可能的诱惑或干扰时，操作就会介入，把人引向目标并远离麻烦。但如果这个人有精神负担，无论是烦乱、疲劳、压力、醉酒、生病，还是其他精神消耗，操作都难以完成任务。这时，监控就会像尽量电池广告里 那只粉色兔子一样，不停地前进，前进，再前进。疲惫的操作和精力充沛的监控造成了大脑的不平衡，这会带来问题。当监控寻找被禁的内容时，它会让人不断地想起要寻找的目标。神经学家指出，大脑的潜意识不断想到被禁止的内容，这么做的结果是你会想到、感觉到或去做自己正在努力避免的事。所以在经过杂货店的零食货架时，监控会记住不买曲奇这个目标，同时你的脑海中会充满了曲奇、曲奇、曲奇的警告。如果没有操作去全力平衡监控，在你的大脑里就会上演一幕莎士比亚悲剧，为了阻止你堕落，监控直接把你引向了堕落。我想的都是真的。试图不去想某件事，它就会一直萦绕在你脑海中，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。当人们试图摆脱一种想法，它却不断地回到脑海中时，人们很可能认为它一定是真的。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不断地浮现？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是信息的重要来源。当一个想法频繁出现，难以摆脱时，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它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信息。这种认知的偏见似乎已经在人类的大脑里根深蒂固了。人们会根据想起事情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它的可能性或真实性。当人们试图忘记烦恼或欲望时，这可能带来令人不安的结果。例如，由于很容易记住涉及空难的新闻报道，特别是害怕坐飞机的乘客在准备登机的时候，人们往往会高估空难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发生空难的概率只有1400万分之一。不过，大多数人都相信死于空难的概率高于死于肾炎或败血症的概率。肾炎和败血症是美国排名前十位的死亡因素，但人们却不太容易地想到它。无论你想摆脱哪种恐惧或欲望，它们最后都会变得让人更幸福，更引人注目。发现粉刺性反弹效应的心理学家韦格纳接到过一位学生的电话。这位学生因为总想到自杀而心烦意乱，那一瞬间的闪念已经在他脑海里扎根了。他确信自己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想自杀，不然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断闯进他的脑子里？他打电话向韦格纳求助，因为韦格纳或许是他唯一认识的心理学家。请记住，韦格纳是一名科学心理学家，而不是精神治疗师。他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，无法把人们劝离悬崖，也无法探索别人脑中的黑暗角落，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这位学生，白熊的故事。他给他讲了他的实验，并解释说，人越是想摆脱某种想法，这种想法就越可能回到意识中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想法是真实的，也不意味着这个想法很重要。这位学生听了之后轻松了许多，他意识到自己对自杀这个想法的反应反而使这个想法得到了强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确实想自杀。对你来说，这个想法可能是你爱人遭遇车祸，或是只有焦糖冰激凌才能缓解压力。如果人们非常恐慌，急于摆脱这种想法，它就会卷土重来。 当他再一次回归的时候，他会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，因为你不愿意去想他，所以他再次出现就显得别有意味。因此，人们更可能相信他是真的，所以担忧的人就会变得更担忧，渴望冰淇淋的人就会更可能会去吃冰淇淋。深入剖析，讽刺性反弹调查。你是否想忘记某些东西？如果是，请检验一下讽刺性反弹理论，压抑有用吗？试图忘记某些东西，是否让它回来时变得更强烈？没错，你要让监控来监控它自己。避免讽刺性反弹，怎么才能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呢？维格纳提出了一种对抗讽刺性反弹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本身就很有讽刺意味。这个方法就是放弃自控。当人们不再试图控制那些不希望出现的想法和情绪时，他们也就不会再来麻烦你了。大脑激活研究证实，一旦允许研究对象把压抑的想法表达出来，这个想法就不太容易被激活了。因此，进入意识的可能性也变小了。这件事说起来有点矛盾。允许你去想一件事，反而会减少你想起它的可能性。允许你去想一件事，反而会减少你想起它的可能性。结果证明，这种方法对消除许多不好的内心感受都有用。它的适用范围大得令人吃惊。去想自己所想，追随自己的感觉，你不必相信它是真的，不要觉得必须采取行动，这是治疗焦虑、抑郁、事实和各种上瘾症的有效方法。我们通过这些证据可以看到，放弃控制内心的感受，反而能让我们更好地控制外在的行为。